业案请在 PDF 第二十页。那首先先介绍2015年 Q1 的这个点值预估。那这个部分呢，在那个浮动点值全区之预估是0.9930，那平均点值预估的话是0.9958。那我们跟去年同期来比较的话呢，结算全区的平均点值是0.9777435，请看下一页。那再来就是介绍特约医师服务机构的这个加速。以三月份来讲，那我们全区这个中医特约的医师服务的加速有4073家，那跟去年同期来比较，成长的0.7%，然后增加了29家院所。那请看下一页。但是据中医科医院的医师服务机构的加速，那这以2015年三月份来看的话呢，是有148家。与去年同期来比较，那成长了2.8%，我们总共增加了4家，那增加的这个加速，麻烦请代表看备注二，那请看下一页。再是全国的中医师数，那以三月份来看的话呢，全国有8021位，那与去年同期来比较呢，成长了1.9%，那增加了146位，请看下一页。在医院执业的中医师数，那以三月份来讲的话，今年三月份来讲的话，总有1052位，与去年同期做比较呢，成长了1.8%，总共增加了19位中医师。那每分区各分区每万人口中医师数，那一样跟之前那个来看的话呢，一样是中区哈4.73是最高，北区是2.69是最低的。那要请看下一页。那这个是各区每万人口中医师数，以全国的来做比喻的话呢，一样中区是最高1.37，那北区的话是比较低的，是0.78，请看下一页。再来介绍整体的申报这个概况。那我们现在就是那个宣报的那个2015年第一季申报的件数达到991.96万件，与去年同期来做比较的话呢，是负成长1.4。那申报的医疗的这个点数呢是84.607亿点，与去年做比较呢，成长了3.3%，请看下一页。再是医院中医科的申报的这个概况。那2015年第一季，那总共申报的是105.48万件，与去年同期来比较呢，是成长了5.1%。那申报医疗点数呢是13.163亿点。与去年同期来做比较呢，成长了8.8%。那请看下一页。再是2015年第一季的这个费用的分析解构图。那在全区的病人数的部分呢，是负成长3.1%。那每件的就医点数呢，成长的是4.8%。在每人就医的件数成长率是1.8%。那请看下一页。再是介绍我们第一季中医专管的执行的这个报告。那在2015年的话呢，我们有新增加一个中医三高病人加强照护计划。那已经是跟刚刚各位报告过，我们在那个前天啊5月19号来做公告。请看下一页，西医住院病人中医特定疾病辅助医疗计划，在全年的预算呢是533.700万点，在我们第一季呢已经支用了115.600万点。那预算的执行率是达到21.7%，请看下一页。再是中医癌症病人加强照护整合方案，那我们的预算呢，2015年预算是432.500万点，那第一季已经支用了112.800万点，预算的执行率是26.1%，请看下一页。在中医提升孕产照护品质计划。那2015年的预算是82.00万点，那我们第一季已经支用了19.61万点，那预算的执行，第一季的预算执行率是23.9%，那请看下一页。在中医急症的处置计划方面，2015年的全年预算是20.800万点，我们第一季已经用了3.922万点，那我们第一季的预算的执行率达到18.9%，那参与的医院的那个加速，那请看备注二，请代表参阅。请看下一页。在中医慢性病门诊加强照护计划，2015年的这个预算是180.800万点， 第一季已经自用的50.7百万点，那我们的第一季的预算执行率已经达到28.0%。那请看下一页，在照护机构中医医疗照护方案，这是论次的。那我们的预算呢，15年是10.8百万点，我们第一季已经自用了2.5百万点，所以我们第一季的预算执行率达到23.4%。那请看下一页，在今年第一季分区申报专款的这个费用部分，那各分区的这个费用申报的占率，台北是16.2%，北区是9.6%，中区36.7%，南区16.9%，高屏16.7%，东区是40.0%以上。
好，谢谢。不知道各位代表对这个报告有没有什么要提出疑问？
我先问一下，
何大姐。
那个点值的预估的一个部分哦，我刚才看到那个是已经补到0.9，再补2000万，我不晓得还没有补的时候，它的原始的那个点值。就还没有补的时候，它原始的点值。我很奇怪，是为什么会补个2000万？当然就是，这个2000万，假如说你点值，因为点值都到了小数点后四位了，你补起来怎么样都不会是2000万这个整数，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原始点值数是多少？是多少？
我查一下再。
查一下哪三场？查一下哪三
场？我想这个报告其实应该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要补这个钱，这个点值为什么要补这个钱？因为这个规范来讲，就是你要补到0.93，不能超过最后一名，所以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北区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它到底是因为医疗院所开太多，看得太多，还是你看它结构图，其实它的病人数增加的还算多，所以它并不是它每个人看太多，而是真正它结构性出了问题。
来，结构性出问题，来。谁来讲一下结构性有什么问题？
主席，大家好。因为这个高那个捷运的关系啦，所以人口就整个外移到桃园嘛，所以桃园确实是人口是有大幅的增长，北区是大幅增长，所以基本上在中医来讲，基本上就是要考虑到他那个就医数增加啊，金额要跟着流过来。好，那全委会也在尽量去检讨，希望能把六区资源分配均匀一点。我想或许今年我会考虑把那个就医人口那一块成长，看怎么样去调整把它补上来。好，那因为去年一定不能定，那今年明年我们协商的时候，可能指标三那一块应该是一个可以提升，就是反映它的就医人口数的那一块。当然指标二、指标三都是北区急于需要调整的，那只能说逐渐慢慢去调整以上。谢谢。
那个北区，因为假设我在北区职业，我真的看到这个点子，我眼泪会流下来。
我已流三年。
对，因为差太多了，就差太多了。对。所以我大概可以了解北区这些中医师的心情啊。那如果没有，我现在讲的是题外话。那如果全区一点子，你们全会要不要考虑一下？大家就像
我们。我这个当然北区嘛，在这个地方，不管是在哪一个区都一样的，不过其他区的涵盖范围不一样，因为它的总人口平均看的时候是有一定的。那中医不一样，中医它受到很多的影响，包括医师在刚开始在哪里执业，中医最多啊，以前最早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看最近我看那个普遍的数字里面，其实医师服务机构或者是医师的增加数，台北区也没有比北区少。所以他的问题不是像你们一般像你在看那个什么那个基层看医院看牙医那种全面覆盖性的东西， 他还必须考虑到中医师的跟你们就诊的一个习惯，所以不是因为他人口数增加，所以他的就 RS 跟人跟人走，他的问题比较复杂，他可能必须要更精细的去看了，否则的话，他北区哭三年，我像中区就哭十几年，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哭，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就是这样，那你 RS 怎么走啊？对不对？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问题，要必须把医师就医的人口数的那种习惯重新来做校正，这在整统计学上才有意义，而不是说因为这几年当中人口跑到那边去，人口跑到那边去的确是他们的医师病人数有增加，可是他有没有成等比例不知道。哦，因为他跟中医师的在哪个学校毕业，哪个中医师的职业呢？这是那个 surprise 哈，因为 induce demand 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想，他不是，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复杂的答案。他必须要再经过这个所校正以后，才能去讲说未来要怎么去做。我想全联会也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因素了。
不好意思，
这个
叔叔第一次发言，因为部长啊也说了啦，最近这一段时间来，我们的那个费用上面呢，大概都比较充足的哦，所以我们会尽量在今年啊，尽量在这个点值上面，还有那些 RTS 值这一些的比例上面，我们尽量去试算，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利用现在我们的费用比较多的时候，赶快去调整这一些这个部分。谢谢。
趁现在费用比较多，大家重新再检视一下，因为这北区这个差太多了。那个医馆查出来没？
我们还在查。
好，那等查出来再跟各位代表报告，来进行报告三。